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恩，因为你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每天早上起来活的都是恩典。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主使用这篇讲章，特别是约拿在大雨当中他向你的祷告，能够成为我们帮助和提醒。主，让你的灵也运行到我们当中，以致我们听了你的话之后，我们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提醒。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我在上一次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哈。那第一章跟今天第二章有一点的关联哈。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神有两方面的这个心意哈。第一个心意就是神要能顺服他的旨意哈。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的身上时，约拿身为神的先知，他本来应该是顺服神的，但是呢，约拿不但不顺从神，他反而朝着这个相反的方向逃跑了。神本来要他到这个东边的这个尼尼微城去哈，他却逃往这个西边的这个他市去，而且是尽量走的越远越好哈。所以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自己藏起来哈，不敢去面对。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当一个人故意违背神的旨意，他就会呢越走就越远离神，到最后呢他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神就任凭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呢，意思就是说神不再理会他们了，神就放手了，但是呢人却要为自己所做的行为受审判，也要受到这个承受罪恶所带来的各种的后果人要怎么来犯罪呢？神就用什么方法来去惩罚他。那未被神旨意的第二种结果呢，就是神要管教他。那约拿呢，他未被神旨意的结果呢，就是属于这一种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提到神的第二个心意呢，是给这个罪人有悔改的机会。那按常理来说呢，这个亚述人那么的凶暴残杀，本来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神却没有立刻给他们毁灭，反而给他们有机会悔改。那神的心意是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可惜呢约拿并不是那么想，约拿就反对神拯救尼尼微人。所以他很不愿意去所以他就逃跑了。但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约拿怎么能够逃避神呢？那约拿最后的下场呢，就是被水手就丢在这个海里面去。就要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呢，就把它给吞吃了。以上就是上次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约拿被大鱼吞吃后的一切的情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的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天3夜。那这些经文呢所引起的争论，比圣经的其他的任何一卷书呢所引起的争论还要大。有许多人认为特别是这些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太离谱了简直是这个天方夜谭他们认为不可能真的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可以把一个人吞吃掉而且呢这个人呢又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就算呢有这么一条大的鱼可以把一个人吞吃这个人呢也不可能他可以存活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了。所以他们认为呢约拿书呢只不过是一个神话故事，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那我们相信约拿书呢这一卷书是真实的历史故事约拿的故事呢是真正发生过的因为我们在上次提到约拿呢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下14章知道 他的确是一位先知啊，他是这个亚米泰的儿子啊。另外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呢，还特别引用这个约拿的见证，证明他的故事啊是真实的哈。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曾经两次还要求耶稣就显个神迹啊给他们看，那耶稣两次的回答呢都是提到约拿哈。那一次是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2章38到42节，另外一次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4节哈。现在我们只是看马太福音的12章38到42节哈。那我打在荧幕上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的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耶稣就引用这个约拿做例子哈，或者能够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那首先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彰显什么样的神迹？第二，当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呢，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时，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三，耶稣是怎么样看待约拿的故事？他是把约拿的故事呢当成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呢，或者只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呢？好，现在让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哈。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彰显什么样的神迹哈？那他们对耶稣所要求的神迹啊，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神迹哈，而是指能够证明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的神迹记号啊，就好像他们在马太福音16章1节那里所提到的从天上来的那一种的神迹哈，而不是在地上发生的那一种的神迹，像这个医病赶鬼这类的神迹啊，在法利赛人来看呢，只是一件很普通的神迹。耶稣如果要证明啊他是神的儿子，并不能够只是单单的靠这个医病赶鬼啊这一类的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啊，更何况呢他们之前呢已经否定了耶稣的身份，而且他们认为呢耶稣能够赶鬼呢只不过是靠着这个鬼王别西卜的能力，而不是靠着神的能力。第二个问题，当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时，啊，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经文里面，耶稣就亲自将他自己的工作和约拿的工作就做了一个比较。第一，约拿是被神呢差派到尼尼微城，向所有的人和这个外邦的人传悔改的信息。同样的，耶稣也是神所差派的。啊，他不但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第二，在神差派约拿成就他的使命之前呢，约拿呢要先经历死在这个鱼腹中3天3夜，然后呢才来向尼尼微城的人传讲。啊，同样的，耶稣也要经历3日3夜的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耶稣的使命才能够完成。第三，尼尼微人因为听了约拿所传讲的信息而悔改了，但是呢他们对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呢却置之不理，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你们的罪， 因为神的话在此呢，已经透过耶稣向你们传讲清楚了。耶稣很清楚的知道，当一个人内心里面，他没有这个渴慕追求真理的心，就算在外面有看到许多的神迹奇事，也是很难能够使到他的心信服的。我们不要忘了，约拿也没有在这个尼尼微人中间行了什么神迹，他只是传道而已，而尼尼微人听到约拿所传讲的，也立刻悔改了。由此可见，看到神迹呢，不一定才能够使到一个人相信，他反而会使到一些人的心里面更加的刚硬。就好像耶稣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自备这个文士和法律赛的情况一样。最后一个问题，当耶稣引用约拿的故事时，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是看待约拿的故事？他是把约拿的故事呢当成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呢，或者是一个神话的故事而已？好，我们来看经文的第42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哈。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制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哈。那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位南方的女王哈，但犹太人是比较熟悉这个圣经啊，特别是旧约的圣经，他们一定知道这位南方的女王呢，就是指这个跟所罗门王同一个时期出现的那一位示巴女王哈。那这位示巴女王呢，她因为听到所罗门王是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她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话。啊，这个背景你可以参考这个列王记上的第10章哈。啊，这就是我们问题的关键所在。假如耶稣引用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真实故事，而且呢他同时又引用一个不是真实的姓名约拿，那就是自相矛盾的。假如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所记载的是历史的事实，而约拿的故事呢是不真实的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预期耶稣应该会解释一下他们之间不同的地方，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耶稣引用约拿的经历来说明他自己也要如此的复活。啊，可见那约拿是被大鱼吞噬在鱼肚子里3日3夜，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不然耶稣也不会用他来预表他死后3日又从死里复活。由此可见呢，这个旧约里面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呢，显然看起来好像是很偶然的，其实呢是神早已经有计划记载在圣经里面，是要表明耶稣各方面的工作。耶稣在这里他也是有说到他比约拿更大，耶稣的意思是表明他的身份呢是超越这个旧约的先知。他同时也表明约拿虽然传道给尼尼微城的人，救了虔诚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约拿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去传，而耶稣呢却是心甘情愿的去舍命来拯救世人。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约拿书的第1章17节。那这些经文提到约拿，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天3夜哈。那这里所提到的一条大鱼哈，那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指的是一条大鱼的一般的名称而已哈，啊，它不一定是指一条的鲸鱼哈。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儿童的主日学的课本上就看到课本上常常呢喜欢把这条鱼呢就画成一条很大很大的鲸鱼哈，啊，这个头上还会喷水的哈，啊，其实呢它不一定就是指鲸鱼吧。到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可能有一条这么大的鱼，啊，可以把一个人吞到这个肚子里面去呢？啊，根据一份这个肚子文摘的记载，啊，有一篇论到这个鲸鱼的文章是说到，啊，一条很大的鲸鱼呢 它身长呢大概可以到100英尺、哦、那个重量啊可以到达120吨、啊、它的射头、哦、就是等于一头大象那么大、哦、人站起来的高度呢只是到它的下唇、哦、的三分之一而已、哦、另外在1912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附近、哦、他们捕获了一条大鱼、哦、这条大鱼呢身长大概有45尺，嘴巴呢宽大概38寸、哦、体重呢有3万磅，被捉到的时候呢在他的肚子里面就藏了一条重大1500磅左右的这个墨鱼、哦、也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有这么一条大的鱼存在，所以神如果要安排一条大鱼呢把约拿吞下去然后再吐出来，实在不算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那其实在约拿书里面所提到的重点那并不是在讨论有没有可能有这么大的一条鱼可以把一个人吞吃掉，那它的重点呢那是要我们去注重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多过于注重啊这条鱼。神不但可以呼风唤雨，连鱼呢都要听命于他。有人在这里就开了一个玩笑哈，他们说嘛，还好啦，这件事情呢不是发生在这个台湾哈。那我们知道台湾都是很迷信的嘛哈。如果约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台湾的话哈，那台湾到现在一定到处呢都一定有一间那个大鱼神庙哈。啊，很多人一定会慕名啊。来祭拜他哈，就把他当神一样的看待。我们相信约拿在渔夫中是一件的神迹，连耶稣都说他是约拿的神迹。神迹就是神迹，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去解释的，而且能够解释的事情呢也不会叫做神迹。那以前我曾经碰到一些不相信有神的人啊，他们常常给我的理由是，他说如果你们说这个世上啊有神的话，你叫他出来给我看一看，或者叫他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会相信了哈。那通常呢问这一句话的人呢跟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的心态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他们以为神真的很害怕哈，怕他们不敢相信，所以就一定会立刻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哦、给他们看。其实你只要好好的想一想，神怎么可能你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呢？到底你是神呢还是他是神？如果你可以命令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他不是每天很忙啊，每天要站在不同的人面前给他们看。别忘了你不是神，他才是，也只有他才能够决定他自己要做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用得很特别，就是安排这个字。那这个字一直常常出现在约拿书，我们看这个约拿书第4章6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安排一颗披麻使其发声告过约拿，因而自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极乐赐了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至披麻，以致枯槁。热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热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疯，他就以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的安排无论在时间上或者在场合上总是最完美的。神不是临时才造了一条大鱼来去吞吃约拿的，早在那个约拿逃跑的时候呢，这条大鱼呢其实已经在海里哈、啊、等待神的吩咐而已。时候一到呢，约拿就乖乖的进入到鱼的肚子里面去。那这里反映出人虽然身为这个万物之灵，有时候还不如这一条鱼啊。至少这条鱼呢它是顺服神的旨意， 怎要他把约拿吞吃，他就把约拿吞吃；怎要他把约拿吐出来，他就乖乖的就把约拿吐出来。他也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也没有向神投诉，为什么你竟送给我的食物呢？现在又要我交出来呢？我现在肚子很饿嘛，你要拿什么跟我交换呢？如果你不跟我交换，我就不把约拿吐出来，我看你怎么办。如果是我们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趁这个机会啊，就跟神讨价还价。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总是那么的细心周到。照理说这个大营呢，他们是住在哪里啊？是住在这个深海里面的。如果这条大鱼要把约拿吐出来，一定会吐在这个大海里面，约拿肯定会给这个海水淹死的。但是神要免去约拿的苦难，神吩咐大鱼就游到这个岸边，然后才把约拿吐在这个干地上。结果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你要相信啊，神在你的一生里面必定有美好的安排，无论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前途，甚至是你的终身大事，神总是不会忘记你的。我有时候会跟那些单身的弟兄或者姊妹分享他们的终身大事，那我就告诉他们，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出现，可能那一方面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另外一方面呢，神可能还在这个磨练对方或者在磨练你等到这个双方神认为都差不多的时候呢，他才会把他交出来免得你们大家在还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出现呢，到时候你们一定会埋怨多多这个闹得不欢而散，那又何苦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已经等了很久，神还是没有给我任何的答案，我也只能告诉你，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在我们等待的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忍耐，并且你要相信神对你的安排呢一定是最好的。在等待的过程中，如果神没有给你很明显的答案，那一定是时候还没有到。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神也不是立刻回应他的祷告。那我们至少知道他在鱼的腹中呢待上了一段的时间，所谓三日三夜只是犹太人一个笼统的说法，那他不一定就是指72个小时的意思也是说他自己将要被杀，死后第三日复活，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死于这个星期五的这个下午然后在星期六的清晨复活，前后也是不足72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每一天来计算的话，就星期五算一天，星期六呢是算第二天，最后星期六呢是第三天全部加起来呢刚好是三天。那三天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呢对约拿来说这三天呢却是很辛苦的。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去过超市买东西吧你们会觉得这个超市哪一个部门是很最肮脏的，而且是味道是很臭的卖鱼的那个部门不知道的一定是没有去过超市的所以每次我去那里买东西的时候呢，我总是尽量避免到那个卖鱼的那个部门去总是叫师母你去虽然我喜欢吃鱼那我们在外面都受不了那一种的鱼腥味你想这个约拿他却要进到鱼的肚子里面，而且呢还要住上好几天的时间，我想那个滋味一定是不会好受的。好，现在我们看约拿在鱼腹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第二章呢可以说是约拿的这个感恩的祷告，整篇的祷告呢是一篇的 是一篇的感恩诗哈。那越南的祷告很多是引用这个诗篇的经文，那这八节的经文里面只是记载他怎么样在患难中求靠神而蒙神应允的经过，越南呢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这个祷告的内容。很明显的，他在一幅中的祷告呢是不会很长的哈。那我们不晓得这个越南的祷告是他在这个坟墓之前呢，或者是坟墓之后啊才做的祷告，因为第七节只是告诉我们约拿发奋的时候他就想念耶和华，他的祷告呢才进入神的殿。意思是约拿应该有一段的时间是在这个昏迷的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约拿却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也不管怎样，我们知道约拿他终于向神祷告了。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知道约拿所乘搭的那一艘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约拿在船上他不敢向神祷告，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这一次呢，约拿被抛在海中，他一点的希望都没有，他最多只能够活几分钟而已。在船上的时候呢，至少还有这个水手们可以帮他祷告，但现在呢却没有人可以帮他了。约拿呢只好自己向神祷告了。二章一节告诉我们，约拿在一幅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约拿在苦难中才开始向神祷告的。那这位逃跑的先知，他现在竟然称他所逃避的神是耶和华他的神。因为约拿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盼望呢只有在神的身上。约拿在疑惑中祷告他的神，一个独子呢就成了他的祷告室。那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就是只有约拿一个人哈才有那么一次的经历。如果约拿在一个独子里面能够向神祷告，请问还有什么地方是不适合祷告的呢？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什么地方呢，都可以向神来祷告。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敢在众人的面前祷告，尤其是在不信主的面前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我以前听过有一位基督徒分享啊，他在谢饭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给旁边的人看到，所以他谢饭祷告的时候呢眼睛总是睁开来的啊，然后嘴巴动一动哈，就算是完成了祷告。啊，他还替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他说嘛，反正我的祷告是跟神讲的哈，又不是跟人讲的，就何必一定要低着头闭起眼睛来祷告呢？我只要心里跟神讲啊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人更离谱哈，他在众人面前谢饭祷告是这样的哈，先把这个眼镜把它脱下来。然后手就往脸一抹啊，然后嘴巴动几动啊，然后祷告就结束了。约拿在一幅中他可以说是动弹不得的，无处可逃，他才祷告耶和华，这也是神管教他的方法。那有些信徒呢平时不大爱祷告，等到有一天生了一场大病就放在这个医院的病房的时候呢才来寻求神，要不然一生忙忙碌碌哪里有时间去亲近神祷告神呢？约拿虽然有他软弱的一方面，但是他也是有一点是让我们值得学习的。那我们不要以为约拿在一个独子里面祷告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们可以想一想，就在一个独子里面啊，他的空间一定是很小的，是不容易移动的，而且周围呢一定是很黑暗的哈，就可能伸手就不见五指的，因为在你的独子里面啊，不可能有灯光哈，或者你可以点蜡烛哈。再加上这个你的独子里面呢，它的疑心味一定是很重的，而且空气一定是不够的，而且又很潮湿的。 那约拿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埋怨神，他反而向神发出这个感恩还有这个赞美。那个时候约拿心中可能会充满了恐惧、孤单还有害怕，但是呢，在大海的深处，约拿的眼睛呢却明亮了起来，他就开始明白他自己的困境呢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啊，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是谁把约拿抛在大海里面的呢？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明明看到是这个水手啊，把约拿丢在大海里面的，但是为什么约拿却说是神把他丢在海里的呢？另外约拿在第三节他同时也说到，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原来约拿很清楚的知道，无论是水手们或者是波浪，都是神施行审判的工具，与人无关，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管教。另外一方面，约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在第二节，约拿一开始就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患难呢虽然不一定是神的惩罚，但是患难呢却可以催迫我们向神祷告。约拿把自己的问题呢就带到真神的面前，而不是依靠那些虚无之神，就如他在那里所说的，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今天有许多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到真神那里去寻求帮助，去寻找答案，他们反而去算命，去看风水，甚至到这个庙宇里面去拜拜，他们以为这么做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却不知道当他们越这样做的时候，更加的叫他们烦恼。这个虚无之神在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指虚空的东西，一个虚空的东西它本身已经是不存在的，它怎么能够拯救你呢？盼望我们不要去依靠那些虚空的东西来解决问题，我们应该依靠那又活又真的神。约拿的祷告内容很特别的，他是感谢神保存他的生命，他也没有要求神救他脱离这个鱼的毒子。约拿被抛下海里的时候，他有可能呢不是立刻就被这个大鱼吞吃了，他有可能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呢是被这个海草缠磨的哈。那我们看经文哈，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着我，海草缠绕我的头。那这种情况会叫人感到更加的绝望，你就算是很会游泳哈，你被这个东西缠住了，特别是被海草缠住的，你是很难脱身的。第六节有几个字我们需要来解释的哈，我们看第六节哈，我下到山根，弟兄们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第一个字是山根哈，那山根呢是指这个海底这个最深的这个地方哈。第二个字是地的门哈，那犹太人认为这个海跟这个陆地都有他们的界限哈，这个陆地有一扇门呢，那个海呢就不能够越过它的界限的。第三个字是坑哈，坑是指这个死亡的意思哈。那整节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认为这个死亡的地方是被这个海水围绕着，阴间是在山根，就是在深海的底下，而且有这个关闭的门，死了的人呢便是与神永远的隔绝。约拿用这三种的比喻来描写他现在已经陷入这个困境，神将他从死亡的边缘中保留了他的生命。另外我们也可以，约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在第四还有第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啊。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欺住，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好，然后在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大到你的面前。那约拿呢，在祷告中一共有两次提到神的圣殿啊，他落在患难中哪能想到神的圣殿啊。你的圣殿有两种的解释哈，第一种是指这个天上的圣殿，第二种呢是指地上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当这个所罗门王建立圣殿之后，那犹太人的敬拜还有侍奉的地方呢，都是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为中心，圣殿呢就等于是他们的敬拜神的场所。约拿在第四节说到，他虽然被神欺住，还是要仰望你的圣殿。这里所提到的圣殿呢，应该是指这个地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对神的信心。约拿知道他虽然被神管教，但是他还是不灰心。仰望你的圣殿，意思就是仰望神的怜悯。约拿他深信有一天他一定能够再回到这个神的殿中，继续的来敬拜他。约拿落在患难中仍然盼望能够回到神的殿中去敬拜他，他非常的渴望能够常常在神的殿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否像约拿一样也喜欢到圣殿去朝见神呢？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神却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神要我们每一个主呢，就来到他的面前，就拉他教会来敬拜他。不知道你有没有把主的崇拜当成是你一个心情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我真盼望我们能够效法约拿，就算在很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一样渴望的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他。今天有许多的信徒没有信心，我相信是因为祷告的不够。有一句话说嘛，多祷告嘛就多有能力嘛，少祷告嘛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嘛就没有能力。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敬拜还有侍奉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圣殿就等于是他们敬拜的场所。所以犹太人受到律法的教导，如果他们要祷告的话，他们必须要到圣殿去，神就必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约拿知道他不需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祷告，神才会垂听他的祷告。约拿的信心呢，已经超越了这一切的环境。他虽然在深海里面，乃是用信心来去仰望神，他的祷告呢，还可以从这个大海的深渊之下上达到神的圣殿，直到神的面前。约拿呢，他是以祷告开始的，最后呢，他是以祷告来做结束的。我们看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喜的宴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当一个人得到的释放越大，他所献上的感谢呢也必定是更大的。人如果在苦难中仍然可以从心里面来感谢神，可以说是他的信心呢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巅峰。约拿之所以能够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是因为他认识到神是真神，是怜悯和爱人的神。假如你得罪一个人，你就算向他认罪，他不一定肯原谅你，但是约拿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怜悯与慈爱的神，所以约拿向他认罪，神必定肯饶恕他，而且赦免他的罪。约拿在患难的时候，他就深深体会到神的怜悯和慈爱，所以他向神许愿，并且答应神呢，他一定会还愿的。所以约拿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啊，这里虽然没有提到这个约拿他向神许什么愿，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第三章的记载来看的话，我们就相信约拿所许的愿呢，也必定是包括如果他蒙恩得到拯救的话，他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到尼尼微城去传道。啊，现在也不少的信徒哈，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向神许愿，但是呢，当他们问题解决的时候，他们就把神丢了，丢到脑里面后了，甚至连教会都不去的，那比约拿更不如了。啊，前道书告诉我们，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许愿一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在这里，我就顺便提醒大家，希望我们不要随便向神许愿，也请我们不要忘了，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向他许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约拿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也包括了神愿意拯救谁就拯救谁的意思。换句话说，神是掌管整个拯救的工作。这句话出于这个约拿的口，显示出神会显示拯救尼尼微，而且也只有神呢才能够施行拯救的。最后约拿在一幅中向神祷告许愿，并且承认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就吩咐于呢就把约拿吐在干地上，就结束了他在一幅中的经历。那这也说明了我们所依靠的这位神是要怜悯和慈爱和恩典的主，他并不以约拿的过犯来对待他，反而让约拿有机会向尼尼微人来传道。最后让我们学习像约拿一样的祷告，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是出于耶和华。